好，弟兄姐妹早安。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所以我们先一起祷告仰望主。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愿意把今天的早上的时间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所读的一切真是能够听到主你自己的话语，也能够有一个这个愿意在你面前顺服的一个心态，让我们能够学习到你在圣经所教导的。我们为着下面短短的时间献上祷告，求主你圣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来工作，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读一本新的先知书，是约珥书那先请大家先找到就是在何西阿书后面。那约珥书很短，只有三章那么这个可能先把一些背景的问题提一下。约珥书的作者呢当然就是约珥就我。那他的这个背景事实上有一点模糊，并不是很清楚是什么时候写的，那他跟什么在哪一个朝代，这个都不是太清楚。那提到是他自己是谁是很清楚了，那是这个什么人的儿子这些都有，但是就是说这个当时是到底是在哪一个时代就不是太清楚，知道是他是对犹大写的，对南国写的不是对北国写的，这个比较清楚。那有一些的推测，有的是说就是在被掳之前写的书，有的人是说在被掳之后写的这个证据都是不是很完全，所以两方面都不能完全的证明，所以我想我也不下一个结论，因为没办法下结论不过不管是什么时候写的呢，这个信息是一个能够让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信息，我们就这样来看，所以就不去猜测了好。那这个它其实里面分两个大段，第一个就是说第一章就是讲到这个蝗虫的灾害这个灾害显然是已经发生了，所以它在前面一大段就是讲这个蝗虫的灾害发生的事情。那后面呢，在第二章到第三章这一大段就是讲到所谓的耶和华的日子这一个题目，就是讲到说以后还要发生的事情前面他用这个蝗虫之灾来跟我们来告诉这些犹大的人说，你看这些蝗虫所造成的这些毁坏，但是呢以后要比这个更厉害的事情要发生。那这个蝗虫的问题呢，我想我是没有看过蝗虫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蝗虫的，蒋波有没有看过蝗虫？一整群的这个蝗虫我是没有看过听说是很可怕，像一个黑云一样这样子就过来，然后这个它经过以后，整个田呢里面所有绿的东西就都消失了，是不是？全部都吃完，是很可怕的东西。那么从书里面的这个讲法，就是说这个蝗虫实在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毁坏，尤其是对以前这种这个农业社会的时候。那我们从埃及的那个法老王的那个第八灾也看到，第八灾是蝗虫之灾那个摩西的这个写的时候，就是说他遮满地面，甚至看不见都黑暗了，结果就来把这个蔬菜水果树木所有的东西都吃掉了，一点轻的都没有留下这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所以这里也形容如果在第二章第三节就讲了这个像火焰一样，好像像火烧一样，能够把所有东西都烧掉，一点都没有留下来。那我们也可以想到以前的这个地这个 这个迦南美地本来是一个很丰富的地方，对不对？它那个葡萄啦、啊、什么都是非常大巨型的，但是因为这个蝗虫的缘故呢，全部都消灭以后，看起来像一个荒地一样。所以这种的一个灾害是一个当时的天然的灾害，那也是代表神的一个审判，或者说神的一个对他们的 judgment 啊。那这个在近代历史里面呢，像非洲在1957年啊、有发生蝗虫的灾害啊，就是伊索比亚 Ethiopia 被蝗虫吃掉100万人可以吃一年的粮食，被整个被蝗虫吃掉。1986年在南非发生了这个也是30年来最严重的蝗虫的灾害。那非洲人就叫这个蝗虫是风中之牙，这个在风里面的牙齿会把这些吃掉哈。那这些研究的结果，防虫的结果就是没有什么很这个很有办法的能够来控制，唯一的就是杀这个杀虫药、杀虫剂，那很困难。所以这个到今天都还是这样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我想我们这里很少看到这个问题了，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说，当时的这种的蝗虫之灾对他们整个生命有威胁的哈，就是整个生命的供应有威胁的这个灾祸，在我们今天是用怎么样一个情形来发生啊？其实就像这个最近的金融风暴对这个工业的商业的这种不景气，这种也是一种跟蝗虫这个很相近的一个情形。所以我们也可以来想象怎么样来应用这个经节啊，在我们的身上。那么第二段就讲到耶和华的日子啊，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叫做耶和华的日子呢？就是神所定的一个日子，将来要来的，但是呢现在还没有到。那个时候他在这个跟这个犹太人讲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以后呢会有一个主要来的日子，会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日子，他要造成一些很大的不同，他的军队要临到，就好像蝗虫一样，是一个军队啊，不可以这个抵挡的一个军队。那么为什么会有人觉得他这个是在被掳之后写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他讲到耶和华的日子就是一个恢复的日子，就是以后要神重新来恢复他的荣耀，重新恢复这个犹大国的以色列国的这个荣耀。所以有人看了以后觉得这个是因为应该是被掳以后写的，但是也我刚已经讲过不能证明，因为事实上被掳之前也可以写这个预言嘛，啊，所以也不一定。好，我想先把这个整个大概讲了一下。那最后有一段是很出名的，就是他讲到第二章28节的那个圣灵的降临、圣灵的浇灌，这一段是非常出名的，而且在《使徒行传》也是被提出来。这个彼得那个时候讲到五旬节的时候，他也提出来这个圣灵的浇灌、圣灵的临到是这一段的一个预言的一个实现。好，那我们一段一段来看一下。第一章的第一段呢，就是这个他的一个序言哈。耶和华的话临到比图尔的儿子约尔，那他先讲到说，老年人要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都要侧耳而听，或有这样曾有这样的事，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那么茧虫、蝗虫、蝗虫、男子蚱、马蚱，那这个事实上是讲到说不同的种类的这个蝗虫，或者是说是不同的年纪的蝗虫，有的是幼虫，有的是这个成虫，不同的程度哈，这个蝗虫生长不同的程度，那么就是意思就是很多蝗虫的意思，就是要把它都吃完。 那这一个大段前面一到四节就是一个序言，告诉他们说这个有这个话临到啊。这本书整个是用一种比较像诗篇的这种诗词的方式写的，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完全是一个叙述文啊，所以跟诗篇或者箴言比较相近，如果你仔细看一下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读的时候就比较不能像读那个四福音或者是像读摩西五经那样，不是一个叙述文，它是一个比较像诗词的这样一个角度哈，所以我们用一个诗词的这样一个观念来读比较清楚。那所以你会看到它有一些东西要重复啦，或者用一个不同的方法来写。它就讲到老年人要听，国中的居民你要听。那第五节讲到酒醉的人要怎么样，要听这个话啊。那第八节就讲到我的名啊，你也要听。然后第十一节讲到农夫啊，你要惭愧。然后十三节讲到祭司啊，你要怎么样？事实上就是说，所有的人都要听，每一种人，从上到下，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这个职业的人，都要听神的话，都要来注意这样一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对所有人都影响到，因为太大的一个风暴啊。那第二段这个 B 就是讲到这酒醉的人的事情，他从第五到十三节就是劝所有的百姓都要悔改。那五到七是讲这个酒醉之人，酒醉之人的话，我想是一个可以说是讲到这些平常是觉得说就是放纵也好，或者享乐主义也好的人哈，他们平常醉生梦死的人这些人，那么但是碰到这个事情以后，他必须要悔改，必须要来思想，因为没有酒可以喝了，也没有办法再这样子醉生梦死啊，因为蝗虫来了都把他东西都吃完。那第八节的时候，我的民啊，你当哀嚎。我想这里就比较像是说一般的人，所有的一般的人，神的子民，神的 people 啊，都要来哀嚎。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说重点在于说都要哀嚎，都要一个悔改的心，像处女束腰麻布为幼年的丈夫哀嚎，是一个悲伤的心。第九节，素祭和奠祭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悲哀。所以这边是讲到我的民要哀嚎，因为呢这个殿中的这个献祭呢都没有了，你想要献都没有了。 OK， 因为这些用来献祭的这些祭物已经都被蝗虫吃完了，所以这个就是让提醒这个以色列人或犹大人，他们原来这个不愿意对神的这个忠心呢，现在他想要来献祭，想要忠心对神的时候，都没有东西可以献。那第十节也是提到说都荒凉，都缺乏。所以这个其实像比如说第十节跟第七节跟第四节，这些都是平行的，那么讲到这个毁坏的一个情况，那这些就要用一个看诗词的文体的这个角度来看，你就知道为什么他这样跳来跳去这样一个情形啊。那第十一节就讲到农夫也要惭愧因为这个大麦小麦都灭绝了，庄稼都灭绝了，然后葡萄树枯干，无花果树衰残，所有的树都不行啊，然后这个众人的喜乐都消灭。那最后呢，在十三节讲到特别提到祭司啊，对祭司的一个呼求，你们当束腰麻布痛哭，伺候祭坛的你们要哀嚎，因为呢素祭和奠祭从你们的神的殿中断绝了。所以最后讲到一个宗教的角度，从一般的人不同的角度来看，最后讲到一个宗教的角度，宗教的领袖也是一样需要悔改，需要来悲哀，因为他们要做的这个献祭，要做的这个 对神的一个这个敬拜的这个过程呢，或者这种的这个仪式都没有办法来举行啊。好，那十四节就是一个怎么办或者一个转折点了。既然前面已经讲了这么多很严重的一个情形，那怎么办？第十四节好像是在一个当中来一个转折，说你们呢要悔改。前面是说要哀嚎，要悲伤，要看到这些惨痛的情况呢要悲伤。这十四节说既然是这样呢，你们就要来悔改，要禁食的，要有禁食的日子，要有严肃会，召聚长老和国中一切的居民到耶和华的殿向耶和华哀求。所以这个是一个人在神的面前的一个转折点。那当时也是这样子啊，这个神的话临到犹太人，就是说你们要在这个时候要回转，要来亲近神。那亲近神的时候是要来悔改，然后有禁食的一个表现跟一个严肃会的表现啊。所以这个我们也可以来思想一下，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啊，来亲近神的时候，我们或者说我们觉得有罪的时候，我们到神的面前对他是怎么样一个心态啊，禁食的一个心态。禁食就是说我们不要就是放弃一些自己享受的事情，一些我们本来该有的事情的一个心态。那么宣告严肃会也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这样子，有一个这个或者说比较严肃的一个时间，在神的面前跟神有这个亲近的一个机会啊，表示我们对神的一个尊敬，或者对他的一个悔改。好，那这个呢都不是一个外表的事情啊。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后面还有一个地方讲，就是说你要把你的心撕裂，而不只是把衣服撕裂。以前犹太人的习惯是有悲伤的事情，或者有一个对他很震惊的事情，他是把衣服撕裂。但是呢，这个约珥告诉他们，你们要把心撕裂。所以在神的面前，他是看我们的心，所以我们必须把心在他的面前向他敞开。现在看到这个第一哈，就是从十五到二十节，这里又继续回到一个这个讲到这个蝗虫的这个灾害。但是呢，你看到他十五节他就说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啊，这个就是说他要开始要接下去下一章，开始要进入一个新的题目，是耶和华的日子的这个题目。但是他因为诗词的关系，所以他这个事实上是一个对前面的一个反应，他还是在反映这个是这个说这个蝗虫的所造成的问题。那其实前面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已经讲了很多关于蝗虫了，现在十五到二十节又来一个重复的话，是根据因为十四节是一个当中的一个转捩点，所以他这个后面十五节好像又是一个回去，又重新再来反映前面这一段的一个叙述啊。所以第十五节开始说耶和华的日子临近，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粮食不是断绝了吗？欢喜快乐也没有了啊。这个其实就是跟前面是一个呼应的东西，一样的讲法。那也但是呢再一次提醒，这么严重的事情已经临到了，那么但是呢耶和华的日子要临近也是像这样子一种毁坏啊，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那这些的叙述让他们看到粮食灭绝，欢喜快乐止息而且是在神的殿中止息啊。事实上到今天为止哈，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我是没有去看，我是听那个教授说的，犹太人的会堂里面是没有那个乐器的，而且他们唱的歌都是比较那个悲哀的一个哀调啊，他们是没有乐器，他们没有这种欢喜快乐的唱歌。 因为呢，事实上圣经里面好多乐器，对不对？那个大卫的时候很多乐器，然后诗篇也说要用各样的东西来赞美耶和华，但是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现在没有，因为他们还在等他们的弥赛亚来到，因为现在对他们来讲还是一个悲伤的时候，他是被这个被灭亡，被欺负，被这个被分散到各地方哈，所以对他们来讲还不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时候，因为呢，就像这里讲的，已经在神的殿中，欢喜快乐是止息了，而且是耶和华的日子还没有临到。所以他们事实上是在等这个耶和华的日子的临到，也等这位弥赛亚，这位基督真正的再临。那么这里也继续在讲说，谷种在土块下朽烂，谷种仓也荒凉，这个饼也破坏，因为五谷枯干了，牲畜哀鸣，牛群混乱，因为无草，羊群也受困苦。耶和华，我向你求告，因为火烧灭旷野的草场，火焰烧尽田野的树木。这个其实不是真的火烧的，是那个蝗虫吃掉的，这是跟前面的一个呼应。田野的走兽向你发喘，因为溪水干涸，火也烧灭旷野的草场。所以整个的情况是一个很悲伤，很大的一个毁灭，跟我们今天这个金融风暴可能还不能比较哈，它那个比今天这个更严重，因为连吃的都快要没有了。好，所以这个就讲到前面这一小段，讲到这个蝗虫的灾害怎么样的一个严重。那因为这个灾害以后，人应该要悔改。那我们就进入下一段，就是要他来预言这个耶和华的日子的来到。那你要在锡安吹角啊，第二章第一节到前面这一段，第一节到十一节是有看到这个神的一个军队哈。他在锡安吹角，在圣山发出大声。锡安就是耶路撒冷啊，一般圣经里面讲到锡安的时候就是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的地方吹角，在圣山，圣山就是这个锡安山啊，吹出大声。所以我说这个事实上是一个诗词的东西，所以这两句是一个平行的。你们在锡安吹角跟要在我圣山吹出大声，事实上是一样的意思，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因为是诗词，他要用两句这样来做一个平行的一个这个好像是可能在他那个原文里面还有押韵的或怎么样，我们这个是看不出来。国中的民都要发战，因为耶和华的日子要临近将到。所以呢，他下面就来形容这个神的日子来的时候，他的军队是怎么样。第二节开始到第六节就讲到这个军队的怎么样的一个厉害。那事实上他是跟这个蝗虫是有影射的，前面讲到蝗虫，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岭，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没有。原来前面是讲到蝗虫了，就好像这日子都黑暗一样。那但是我们这里蝗虫后面有一个地方写的说原文作名啊，原文作名 is a powerful people， 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并没有。所以第三节就是说，在前面如火烧灭，后面如火焰烧尽，未到以前地如伊甸园，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旷野，没有一样能躲避他们的，跟蝗虫一样的情形啊。那当时他们对蝗虫的这个恐惧呢，他就是在这个上面来做文章，让他们能够了解。那他们的形状如同马，奔跑如马兵，在山顶蹦跳的响声如车辆的响声，又如火焰烧碎街的响声，好像强盛的民摆阵准备打仗。他们一来，众民伤痛，脸都变色。 这个就是讲到这个神的军队的一个的厉害的一个毁灭力，有这样这么强啊。那第七节到第十一节讲到这个神的军队的一个纪律，因为呢，他们如勇士奔跑，像战士爬城，各都步行，不乱队伍，彼此并不拥挤，各向前行歧路，直闯兵器，不偏左右。他们蹦上城，窜上墙，爬上房屋，进入窗户，如同盗贼。这种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是诗词哈，所以他用不同的方式来形容啊，并不是表示真的是怎么样，是真的这个形状就一定是像这个一样哈。他们一来，地震动，日月昏暗，星宿无光。那么又讲到他很像马。什么样？因为当时呢，打仗就是靠马的力量，所以马这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很强壮的意思，所以又形状又像马。所以有的人呢，把这些拿去做一些解释，变成说这个以后什么这个要发生世界大战最后的这个时候有这些情况，那么有一些特别的武装军队呢是这样子发生的，又有东西像马一样，那可能是什么战车啦，又什么？他又说在山顶有声音，像车辆的声音啊，这又是某一种声音。那蝗虫呢，可能又是某一种的这个直升机，是一种武装的什么东西，什么啊？所以这个就是太过要想把它字面解释的一个结果，就变成这些东西啊。那么我想我们不需要变成那样子，这个就是你要把它知道，这个是诗篇诗词。那诗词的时候，他用各种他当时能了解的一些的东西来解释嘛，来描述，来形容，所以就是这样一个一种情形。我们也很难想象到底是怎么样，但是第十一节他就说，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神在带领他的军队，他在前面的，他是这个元帅啊，然后他用他的声音来这个来命令他的队伍啊，这个其实就是跟我们讲到神创造天地是一样的，都是靠着神的声音，他说一句就成就。这里也是讲到耶和华在他的军旅前发声，他只要说这个事情就成就，就照着他的命令来成就。那这个日子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日子，谁能担当得起啊？如果我们要问这个这句话的时候，谁能担当得起的话，就是我们是在躲在神的翅膀底下的人就能担当得起啊，就是我们这些今天已经是是他的，属于他那一国的人就担当得起啊。如果你是到时候是在他敌人那边的话，就可能担当不起。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一个让我们来思想，谁能担当得起主的日子临到的时候。好，第二段十二到十七节啊，就是讲到说谁能担当得起啊，那么就是必须要先来怎么样能得救，或者说怎么样能够免去这个灾害的临到，就是要先悔改，悔改以后才能够得救。所以他继续的把这个信息带出来记得前面第一章的时候，十四节就是说要悔改啊，这个地方也是一样。耶和华说：“虽然如此啊，你们要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这跟前面的第一章十四节是一样的命令。那个时候是说当时发生的事情，这个是说以后要发生的事情，以后要有这种灾害临到。但是这个灾害呢，也可以不是灾害。因为看你是站在哪一边，你是站在神的这一边的时候，这个就不是一个灾害。好，他说你们要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所以重点是在说需要归向主， 那十三节讲到你们要锻炼心肠，不撕裂衣服啊。这里我刚才已经提到，就是这个神所注重的是人的心，对不对？所以光是撕裂衣服或者是去进食、去做严肃会是没有用的。所以他的命令说，你们要撕裂心肠，来归向你们耶和华的神，把心撕裂给他看，你真正的一个悔改。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对他的话，绝对是一个要从一个心灵和诚实的角度，因为他看得很清楚，他已经看到我们的内心是怎么样。我们外面再虔诚，外面再表示我们对他有敬畏的心，他都看得很清楚我们里面是怎么样一个情形。所以他这里的命令是，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然后呢，这一节很有意思，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是这样 所说的。在这个，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这个是很熟的经文啊。如果大家想想看的话，第一次是在哪里看到的？尤其是我们第一组的人应该很了解。神在介绍他自己的时候，对以色列人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他就说，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我是那位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主。所以神一再的回到他自己的这个性格来说，我是你这一位主，是原来他就是原来救你出埃及的这一位主，要回转到你这一位原来就是救你们的这位主的面前。那我又要提一下，就是很多人就是说旧约的神是很严厉的神，是一个很好像没有慈爱的神，但是事实上旧约的神就是这一位有慈爱的神啊，因为他自己都常常在说。而且我们从旧约事实上可以看到，人以色列人一再的犯罪，一再的得罪他，然后呢，只要他们愿意回头，只要他们愿意悔改来求的时候，神就改变他的心意，不降灾了，就神也都还用这个后悔这个字哈，因为神事实上是不需要后悔的，但是圣经时常用这个字说他后悔，他不降他本来要降的灾，他本来要惩罚他们，但是因为人愿意悔改，愿意来跟他呼求的时候，他就改变他的心意，他就不降灾了啊。所以这个旧约的神事实上是非常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啊，跟新约的神是一样的，是同一位神。好，那么十四节就是说，你们如果这样做的话，或者他就转意后悔，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数据和奠祭，也未可知啊。就是劝他们呢，要悔改。那其实这个就是说再注意说，这个是诗词哈，所以很多东西是重复讲的，一样的话讲两次是一样的意思啊，不一样的话，但是是一样的意思来重复啊，用这个平行是希伯来诗词里面的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所以他或者他转意后悔，跟前面这个说他后悔不降所说的灾，这个都是连在一起的。你们在锡安要吹角，命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啊。这个吹角的事情就是他们的一个警告，或者说一个招聚的一个方法。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角，事实上就是那种羊的角，或者是那种就动物的那个这样长长的这样，是吹角啊。聚集众民时，会众自洁，招聚老者，聚集孩童和吃奶的，使新郎出离洞房，新妇出离内室啊。就是说所有的人都要来，不管你在什么时什么情况之下啊，老的也要出来，孩童跟吃奶的也要出来，新郎刚刚结婚的也要从洞房出来啊。这个离内室，就是你要把什么事情都放下，要出来，要来这个禁食，要来严肃会，要来对神悔改。所以这个是一个对他们的一个呼求。 侍奉耶和华的祭司17节要在祭坛当中哭泣，说耶和华求你顾惜你的百姓啊，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外邦管辖他们，你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所以这个就是说在神的面前来呼求的时候，这也给我们一些线索，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呼求神啊。比如说我现在有问题了，我到神的面前，我可以呼求神啊，你要顾惜我啊，你要不要让我受到羞辱，你要让我能够在这个事情上成功，因为我已经这个是你的人啊，为什么要让别人说这个基督徒这个事情做得这么不成功，或者这个基督徒为什么这么失败，这基督徒为什么常常在这个有不好的见证或怎么样啊？我在神的面前的一个呼求可以是这样一个呼求，这里告诉我们这种模式，他们的神在哪里啊？你看这个基督徒为什么这样子？所以我在神的面前的一个软弱的时候，我对神的呼求是说：神，因为你的荣耀，你要来顾惜我，你要帮助我。你要让我能够站立的稳，让我做出来的见证是能够让人呢归荣耀于你的，这个是他教的这个祷告。他们的神在哪里？为什么要让你的产业受羞辱？产业这个字也是很有意思，这个是以色列人被称为神的产业啊，神还需要产业吗？全部都是他的 ，OK。上帝不需要产业，但是以色列人被称为神的产业，他的 inheritance， 所以表示这个人对他真的是很宝贵的。以色列人是他的选民哈，我们今天也是他的选民，我们今天归向他人都是他的选民，所以我们成为他的产业，所以这个就表示我们人在他眼中是多么的重要，是多么的宝贵。这个是我们自己常常都没有想到，或者说我们自己都常常都很自卑，都没有想到这个事情。上帝看我们为多宝贵，看我们为真的是一个属于他的一个产业，是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好，第 C 点，2章18到32节，神对以色列人的计划。所以18节他就说到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这一节哈，耶和华为他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这个是我说旧约，但是其实是圣经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两个主题，一个就是地，一个就是百姓，人跟地，地跟这个人，这两个事情在神看来是很重要。因为为什么他一直提这个耶路撒冷，他一直提这个锡安山，他一直提这个以色列这个地哈，这个地是属于他的，或者说整个地都是属于他的啊，整个人的这个地都是属于他的，地球都是属于他的，对不对？他把人放在地上就是要来做他的工作，照着他所托付的来做。所以这整个 model 是在全本圣经或整个人类历史里面，就是这两个东西，一个地，一个人。所以地就是神所交托给人的地方，那让人可以享受可以居住的一个地方，这个地。然后呢，人就是要听他的话，要在这个地上。所以地跟人这两个事情，在旧约的圣经或者说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是神所注重的这两个事情。所以为什么迦南人要被以色列人赶出去，就是因为他们污秽了那个地。迦南人其实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不是？也是亚伯拉罕的后代。这些人呢，因为后来开始拜偶像以后，污秽了那个地，把那个地给沾污了，把地污秽，他们还杀人啊，有这种杀孩子来献祭这些东西，所以流血，血就是流在地上，所以地是被污秽的，所以污秽的地以后，神要把他们赶出去，等于是说我把房子租给一个人，他把我房子搞得一塌糊涂，都弄坏了东西什么，我最后说我不租给你了，你给我走，我要换人了，所以呢， 所以神为什么要借着以色列人去把迦南人赶出去，是这个道理，不是是因为说很残忍，神比较爱以色列人要把迦南人杀了让以色列人住，是因为迦南人污秽了神的地，他要对神负责，所以以色列人进去把迦南人赶走的时候是一个审判，是一个对他们的一个审判，要把他们赶出去，所以地被污秽了，所以神要把这个人呢，污秽地的人赶出去。那么以色列人也是一样，他们进去迦南以后，他们在那里又把这个地污秽了，所以现在神又要把他们赶出去。所以这个在出埃及记的时候，进去的时候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生命记二十八章的时候就已经讲清楚，你如果不听我的话，以后我要把你们赶出去，我要把你从我这个地里面拔出来，这是我的地。所以地跟人这两个主题在这个地方就很清楚。耶和华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这一节也让我们看到呢，救恩是在神的一个主动，他要来发热心，他要来怜悯他的百姓。因为呢，人事实上已经不能自救了，那个时候的话人是不能自救，是被赶出去被赶除的时候，他要来发热心，要来为他的地来发热心，来为他的百姓来拯救。那么条件就是人的一个悔改，人的悔改归向神以后，剩下这些很困难的事情神要来成就，他要来做这个事情啊。所以怎么样来恢复呢？我们就看第十八、十九节一直到第二十七节，他就应允他的百姓啊，就是十九节变成这边，应允他的百姓说：“我必赐给你们五谷、新酒和油，使你们饱足，我也不再使你们受列国的羞辱。”所以现在以色列人就是在等这个东西，要有各样的祝福，然后也不再受列国的羞辱。啊，现在的以色列人也就是在等这个，所以他就是没有办法欢乐，因为他还没到这个日子，他在等着耶和华的日子还没有临到。那二十节，他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啊，北方的军队的话，那个时候就是啊，那个时候他们最强大的敌人就是亚述人，就是北方的军队啊。所以这个先知这样子讲，他们就了解了，这个最强大的人来的时候，耶和华都会把他们赶散。那二十一节，地土啊，不要惧怕啊。所以前面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要来，有为他的地大发热心，为他的百姓要怎么样？所以这里来了二十一节，地土啊，不要惧怕，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田野的走兽不要惧怕啊，这因为什么？这个草也生出来了，树木也结果，所以在从一个环境的角度来讲，都恢复了，地恢复了啊。那二十三节，锡安的民啊 ，OK， 所以地恢复了以后，民要恢复，民要快乐。二十三节，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和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那么这个民也被他恢复，要得到快乐，跟以前一样。二十四节继续讲到，禾场必满了麦子，酒榨与油榨必有新酒和油盈溢，这些就是其实是一种一个重复了，跟这个第十九节是一样的东西哈，但是因为诗词的关系，它又开始重复反复。有的时候诗词是一个上下相对，然后当中是又是怎么样特别的啊，上面的跟下面的是相对的一样的东西，所以有不同的各种的这种平行的方法，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研究一下，把它仔细读以后看看它那个 structure 是怎么样做的，有的时候是上面跟下面是一样的，然后当中又是突出的一个转捩点或怎么样，这个希伯来的语文里面很有意思。所以这个二十五节以后呢，就是说这个蝗虫的所吃的呢都要补还你们啊，以前被 他们被毁坏的东西都要补还你们，你们多吃而得饱足，就赞美你们行奇妙之耶和华你们的神的名，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这个就是对一个他那个原来的祷告的一个回馈了。因为如果第十七节讲到说如何祷告，你要这样祷告，求神来顾惜你的百姓啊，为什么要让他的百姓受羞辱呢？被别的人管辖呢？这个神的一个回应就是说，已经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就回应你，我就让你能够啊不受到别人的一个羞辱，那我自己的名也因此不受羞辱啊。二十七节，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知羞愧。这个也是出埃及记一直提到的，对不对？出埃及记也一直提到为什么神行这些神迹，为什么神要去救他们，都是因为要他们知道，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这里讲这个知道就讲了两次哈，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再提一下，就是在旧约里面，这个希伯来文的知道不是只是晓得，不是只是一个 knowledge， 知道是一个亲密的关系。他说亚当跟夏娃同房，那个字就是知道啊，同房知道，所以知道表示是亲密到一个地步，是非常的了解，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的一个知道了解。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知羞愧。所以神对他们的一个计划就是，如果他们愿意悔改的时候，他就要恢复他们，也要让这个地也被恢复，让他们的人也被恢复啊。再下一段，从第三章第一节啊到第十六节，那对敌人的一个审判啊，对他们的一个应许啊。哦，对不起，哦，二十八到三十二节没有讲，这一段就是讲到这个一个，这是一个预言，当时的一个预言啊。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圣灵是没有与人同在的，圣灵是需要的时候神让灵到这个人啊，就是让他有大能，让他能够做啊。我们是看到很多这个例子啊，这个像参孙的时候，他有大力的时候，事实上是神的灵在他身上让他有大力。那但是后来这个剪了头发以后，他就说神的灵离了他，他还不知道啊。所以事实上是神的灵不常住在人的身上，所以我们今天是圣灵常住在我们身上，这是一个很大的福气，而且就是这个预言的一个应验啊。在五旬节的时候，使徒行传的时候，彼得就是讲这一段啊，因为当时五旬节圣灵临到他们的时候，让他们能够讲方言，能够用别国的话传道行神迹，这个都是这个地方的一个预言的一个成就。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所以呢，事实上意思就是说，所有的愿意信的人呢，愿意归向主的人，都有圣灵与他们同在，都有圣灵在人的身上。那啊，糟糕了，这个今天 suppose 要讲完的， okay， 所以要不然我们就下次再继续好了啊，今天就不讲完，因为这一段就讲到这个有关这个预言呢。也就让我们思想到我们今天这个圣灵给我们的一个影响，或者我们今天圣灵的恩赐在我们身上是怎么样彰显出来。那他说儿女要说预言，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所以是不是只有老年人是做异梦的呢？然后少年人是专门看异象的，然后儿女是要说预言呢？显然不是哈，因为诗词哈，大家还是要记得这是诗词，所以他用一些很美妙的一些这个词来 来叙述，儿女要，事实上就是说都要了，就是所有的人敬畏神的人都会有这些事情发生。那这个说预言，要做异梦，要见异象，都是这个圣灵的一些的恩赐的一些表现。那我们今天也是会看到有一些这些的东西的一个出现啊。那说预言 prophesy 也可以翻成这个，就是说这个替神说话，所以不一定是要说是我现在要预言说下礼拜要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才是预言。所以 prophecy 不一定是说一定是要预测一个事情啊。Prophesy 就是替神说话，也叫做 prophesy 啊。所以这个在新约讲先知讲道，保罗说这个先知讲道，这个就是 prophesy， 就是讲对，把神的话讲出来。所以现在有一些比较极端的看法，就是说一定要是讲预言，而且现在也有一些地方是在学着讲预言的，还有先知学校什么东西，他要来学着讲预言。然后这些人也常常在预言呢，说明年要有海啸临到旧金山了，因为呢旧金山这个罪恶重大，所以海啸要来审判了，那请大家赶快祷告。可是后来没有发生哈，没有发生的话，那预言是对还是不对呢？那你猜他是怎么解释？因为人悔改了，所以神呢就没有海啸没有发生啊。所以现在有很多这种的东西，我们采取比较怀疑的态度啊。这种预言就我们会采取比较怀疑的态度，就是听听就好了啊，就不一定。因为其实圣经里面讲的东西已经都很全备了，圣经早就已经说神要审判了。这个也让我们看到神，人不悔改的时候就是要审判了，迟早的事情。哎，神也借着各样东西审判啊，比如说旧金山，你说同性恋的问题的话，很多这些 AIDS 啊，这些已经是一种审判，它是自己造成的一种审判啊。所以是不是有海啸会来，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这些预言的时候是比较极端一点啊。那至于这个看异象啊，这些也是一样的。那这个异象呢，其实就是 vision 啊，不一定是说要看眼睛里看到一个东西，是说神给我们一个异象，我们要怎么样来往前面做，怎么样来传福音，这也都是异象啊。所以不一定是要把它全部解释成这种超自然的东西啊。所以圣灵在我们身上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思想，给我们意象也好，给我们看到方向看到神让我们要怎么做事情，感动我们怎么样来关怀人，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呢，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在主耶稣升天以后，五旬节之后呢，我们都有这个圣灵的同在啊。我想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个有某一些圣灵的浇灌，或者是某一些人有一些经历啊，有一些他自己的经验是圣灵临到的时候在他身上有一些经验，这个我们绝对不能否认，因为是个人的经验。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不能变成一个规范，个人的经验是个人的经验，神给每一个人经验是不一样啊。我在神的面前可以感觉到圣灵的临到以后啊，我开始流泪祷告，开始哭，或者说觉得说自己实在是很罪恶或怎么样，这是神的圣灵临到。可是在你的身上有可能又不一样啊。有一前十几年以前有一个 movement 在 Toronto， 就是 Holy Laughter，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啊。就是说他说圣灵浇灌下来以后，全部人都开始大笑，没有办法停止。他说这个是圣灵的一个工作，所以这个也是很采取保留态度啊。不知道情况，我也不能说它一定是假的，但是我们不用去说哎，我们没有那样子我们就没有圣灵啊，这个就不一定。所以讲到这个东西，我就顺便提一下这些灵恩的现象，这是就是所谓的灵恩的现象，一些的现象。那有这些东西存在但是就是说我们的态度就是 圣经讲的东西很清楚，那这些个人的经验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把它当作一个常例或者是一个规范啊。那么所以很清楚，就是说神迹其实一定发生的，一定还在发生当中。那我们向神也是要求，像医治的事情也是，我们也是要向神求神医治。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些医治的事情啊。我们从我们的祷告会里面，如果把记录拿出来看，也都看到很多医治的事情。那么像以前 Jerry 那个脚痛风的事情，我们放在祷告会里面祷告，他现在已经好了。Okay, 所以这个也是都是像那陈军弟兄讲他女儿那个脑子有脑瘤，后来就是祷告以后再回去检查，完全没有，一点都迹象都没有啊。所以其实很多医治的事情其实很多，而且也不一定是一定要当场有某一个人来跟你按手祷告以后你就得到医治，有时候神也是渐渐的在很多人祷告当中渐渐的就医治。所以这种一定要说是某一个人有什么医治的特别的恩赐，这个也是不一定的事情啊。这个圣经是讲有这一些不同的恩赐，但是我们就是说用一个比较综合的一个角度，比较平均的角度来看，不能够不要否定说这些事情有发生，也不要去特别一定要去追求这种现象的发生啊。我想今天停在这里，下次我们再继续下面这一段啊。谢谢大家，我们休息一下就要开始聚会。